感谢主带领我们进到第四次的布道会。
感谢主带领进入第四次的布道会。
再次的诚恳的来欢迎我们渴慕的道理朋友能够继续来聆听今天的福音信息。
再次欢迎渴慕道理的慕道朋友来到听福音的信息。
传道人要奉主的圣名本着圣经来阐明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
传道要奉主耶稣圣名按照圣经来指明今天的主题。耶稣是生命。
耶稣是生命。
耶稣是生命。
我们先来看主题经文，请参考约翰福音，请看十四章。
我们来查考主题经文，请看约翰福音的十四章。
约翰福音，我们来看第十四章。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约翰福音的十四章，我们来看第六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看第六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我们在前期文是透过耶稣是真神，是道路，是真理。
我们前几晚是透过耶稣是道路，是真理，是。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耶稣是生命。
我们继续来讲耶稣是生命。
我们先想一想，为什么耶稣说他是生命呢？
我们要想一想，为什么耶稣说他是生命？
那什么叫做生命？
什么叫做生命？
难道一个人有心跳就是代表他有生命吗？
是不是一个人有心跳就代表他有生命呢？
一个人每天过的吃喝拉撒睡的生活代表他是活着吗？
一个人过着吃喝拉撒睡 的事情是不是代表他有生命呢？
如果生命只是定义在活着的这件事情上面，
如果生命只是定义在活着这件事上面，
只是维持了最基本的生存的一个方式一个过程，
只是维持最基本的生存的方式和过程，
那这样的人活着是有生命吗？
这样的人活着是不是有生命呢？
我们形容一个人如果活着没有价值，没有盼望，没有意义，
我们形容一个人如果活着没盼望没意义，
我们会这么说，他的人生就像行尸走肉的人生。
我们会形容他这个就是行尸走肉的人生。
有人说他是活着的死人，
有些人说他是活着的死人
，看似好像有生命气息，好像会呼吸，
好像有生命的气息，好像会呼吸，
但是他活着犹如同行尸走肉，其实是活着的死人。
但他活着好像行尸走肉，好像活着的死人。
那到底主耶稣的生命到底讲的是什么？
主耶稣的生命到底他讲的是什么呢？
在台湾有一个重症医师，
在台湾有一个重症的医师，
他三十岁以前认为医学是，最厉害的。
他三十岁之前认为医学是最犀利的，
他认为医学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
他认为医学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
，他过去有很多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他过去有很多类似的经验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重症医师
因为他是一个重症的医师，
他常面对很多在生死边缘的人，
他面对很多在生死边缘的人。
有一个人他得了一个猛暴性的心肌炎，
有一个人他，患上了一个心肌炎，
于是严重到后面他的心跳不跳了，
是严重到他 后来的心跳他不跳了。
他看到一个画面非常的特别，
他见到那个画面非常特别，
这个人心跳不跳，他躺着眼睛却睁得大大的，
这个人没了心跳，但是他睡在那里眼睛却睁得很大，
旁边有个生命的曲线却是持平的，
他的生命的曲线却是持平的。
因为他得的是猛暴心肌炎，他的心脏整个被，侵入，
因为他患上了心肌炎，他的心脏是被侵入，
他的心跳已经没有跳动了，
他的心脏已经没有跳动了。
他为什么依然活着呢？
他为什么仍然活着呢？
因为是装了一个叶克膜，
因为他装了一个
叫做体外的循环机，代替了他的心脏来运作，
一个体外的循环机去代替他心脏的运作。
那非常奇妙，一个心跳九天不跳的人，
非常奇妙，一个心跳停了九天的人
，经过心脏移植跟肾脏移植之后，
经过心脏移植肾脏移植之后，
没有想到一个月他竟然能够出院了，
没想到他一个月之后竟然能够出院
，他觉得非常的稀奇，
他觉得非常稀奇
，医生真的很伟大，把一个人即使心跳不跳没有生命可以把他拯救变得有生命，
医生好伟大，他竟然可以将一个没心跳的人可以救回令他有生命。
这是三十岁以前他因为要觉得医生好像什么都能做，
在三十岁之前他认为医生好像什么都可以做到，
但是不是每一次的个案借的叶克膜都能够有继续生存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
但是 每一次都可以藉着这个仪器就可以让生命有这样的现象。
当然有一次他遇到一个很大失败的例子，
有一次他遇到一个很大的失败的例子。
他说有一个七岁的男孩罹患一种叫做肺炎双球菌的败血症，
有一个七岁的男仔他患上了一个叫肺炎双球菌的败血症，
后来一样装了这个叶克膜，
后来他一样装了这个仪器。
没想到这个装了叶克膜之后啊，
我想到装了这个仪器之后，
他整个血液循环出了一些问题，
他整个血液的循环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个七岁的小男孩的四肢竟然都发黑了，
这个七岁的小朋友的四肢竟然都发黑了。
当时做医生的必须在立即当中来做一个决定，
当时的医生必须立即做一个决定，
如果要救他要把他的四肢给剁掉，
如果要救他要将他的四肢都切除。
你想一想在这个生死之间啊，
你想想在这个生死之间，
病人的头脑他是很清楚的，
病人的头脑是很清楚的，
而且这是七岁的小男孩，
而且只是七岁的男孩，
他当下不知道怎么跟这个 小弟弟小男孩去叙述他的病况，
他不知道怎样向这个七岁的男孩去叙述他的病况。
难道跟他讲说啊，小弟弟啊，你要继续活着的话可以哦，我要把你的双手跟双脚全部给剁掉。
难道跟他说啊，小朋友，如果你想活着的话，我要将你的手脚都斩了他。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拔这个叶克膜，你可能就没有生命了。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拔了这个仪器，可能你就没生命了。
这个医生非常的纠结，我怎么把这个真实的状况来跟这个小男孩说？
这个医生非常的纠结，我怎样将这个情况跟这个小朋友说呢？
他突然悟到一个他都悟到了一个道理了。
他突然间悟到一个道理，
他才觉得说，其实人的医学它是非常有限的。
他想到其实人的医学是非常之有限。
不管今天我们的科学医学多么的发达，
无论我们今天的医学有多么发达，
即使一个人没有心脏的跳动，依然能够透过叶克膜来把他拯救回来。
就算一个人没了心跳，他仍然可以藉着仪器令他的生命维持下来。
可是人难道一辈子要靠机器生活吗？
但是难道他一世都靠机器来生活吗？
如果只是维持最低的生活的迹象，这个叫做活着吗？
如果维持着最低的生命的迹象，这样是不是就是
活着？于是这个医生在这个演讲之后提出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活着，什么又叫做生命？
所以这个医生的演讲他就提出一个主题，什么叫做活着？
这个是值得让大家来做思考的议题啦。
这个就是值得大家思考的议题。
有一个医院有啊，有一个病人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
有一个病人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
他非常厌倦他的生命。
他非常厌倦他的生命。
他问了很多人，到底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他问了很多人，到底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当然，每个人给他的答案都不一样。
当然，每个人给他的答案都不一样。
那刚好我们教会在这个医院里面来办这个布道会。
刚刚我们教会在这个医院办布道会。
那布道会结束之后，那这个病人呢、啊，直接去找传道人呢、啊？
布道会完咗之后，这个病人就直接去找传道人。
他说传道生命到底是什么？
他问传道生命到底是乜嘢？
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生命嘅意义到底系乜嘢？
这个传道只回他一句话。
这个传道只系答佢一句话。
他感到非常的惊讶，
他觉得非常之惊讶，
因为过去问了很多人，没有人这样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过去有很多人都没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传道人直接跟他讲，什么叫做生命？
传道直接跟他讲，什么是生命？
他说耶稣就是生命。
他说耶稣就是生命。
当一个人生命没有耶稣，他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了。
当一个人的生命没有耶稣，他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了。
哇，这个慕道朋友觉得非常的震撼、
这个慕道朋友觉得非常之震撼。
那为什么这个传道人说耶稣就是生命呢？
为什么这个传道人说耶稣就是生命呢？
为什么在2000多年前主耶稣要向世人宣告他就是生命呢？
为什么在2000多年前耶稣向人宣告他就是生命呢？
我们就要从这本圣经来探讨有关于生命的议题。
我们就从这本圣经去探讨有关生命的议题。
到底什么是生命？
到底什么是生命？
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活着？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活着？
我们先来看神在创造人类跟牲畜，其实这个过程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我们去看回创造人类和牲畜的过程，其实是有点不一样。
虽然起初神创造天地，创造人跟动物用的材料都是用尘土。
虽然在神创造天地，创造人类和动物都是用尘土做材料。
在创造牲畜跟人里面的内涵跟生命的本质绝对不一样。
在创造动物和人类，它的生命的内涵和本质是绝对不一样。
我们先来看神创造牲畜，他怎么说呢？
我们看神创造牲畜是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创世纪，来看第一章。
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一章。
我们来看二十一节。
我们看二十一节。
创世纪一章，来看二十一节。
创世纪一章二十一节。
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好，他提到说是有生命的动物，
他提到是有生命的动物。
我们来看二十八节。
我们看二十八节。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好，所以在圣经里面提到，在创造牲畜动物之后，它是有生命的动物，有一个维持生命的迹象。
所以圣经里面提到，当神创造动物的时候，是有一个生命的迹象，有维持生命 的一个机制。
又提到他们是一个行动的活物，
又提到他们是行动的活物。
但是我们看到神在创造人的时候是不同的一种本质，
但我们看到神创造人是不同的本质。
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来看第一章。
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一章，
来看二十七节。
我们看二十七节。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又造女。好，圣经特别提到有关于创造人类跟动物是不一样的。
圣经特别提到神创造人和创造动物是不一样的。
神在创造人的时候是用他的形象来造人，
神创造人的时候是用他的形象去做人。
用尘土造人之后，神又做了一件事情。
用尘土做完之后，神做了另一件事。
请看创世纪，来看第二章。
请看创世纪的第二章。
我们来看第七节。
我们看第七节。
创世纪二章，来看第七节。
创世纪二章七节。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圣气吹在人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好，我们刚刚来对观了那个动物的创造跟人类的创造本质不一样。
我们来对照一下人神创造动物和创造人的机制是不一样的。
人的生命不是一个生命的活物，也不是行动的活物而已。
人并不是只是一个行动的活物，或者有生命的活物。
我们人的尊贵性是在我们是用神的形象造的，
人的尊贵性在于他是用神的形象去创造的。
更重要，神在人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让人成为有灵的活人。
更重要是神在人的鼻里面吹了一口气，令他成为有灵的活人。
所以成为一个人，我们是极有尊贵性的。
所以作为一个人，我们是有尊贵性的。
那我们活着却不像动物一样啊。
我们活着就不像动物一样。
那动物也是吃喝拉撒睡，也是过一天啊。
动物都是吃喝拉撒睡，都是这样过一天。
如果我们只是维持那个生命最基本的状态，那我们跟这些动物有什么差别？
如果我们只维持生命最基本的状态，那我们跟动物有什么分别呢？
人最大的差别是人有灵魂。
人最大的差别是人有灵魂。
所以传道书十二章第七节这么说。
所以传道书十二章第七节这么说。
将来人的生命离世之后，这个尘土仍归于这个地。
人的生命离世之后，尘土就归于地。
那人里面那个灵要回到赐灵的神那里去了。
人的灵就会回到去赐灵的神。
所以亲爱的朋友，什么叫做活着？
所以亲爱的朋友，究竟什么是活着？
什么又是我们生命的意义？
什么是我们生命的意义？
我们不是只为了这个肉体让它吃最好的、住最好的、享受最好的。
我们并不是为了我们的肉体让它吃最好。
我们应该思想的是，我们将来的生命，这个灵魂要回到赏赐灵魂的神那里去。
我们所要思想的是，我们将来我们的灵魂要去到赏赐灵魂的神那里。
所以我们人他是有灵性的。
所以我们人是有灵性的。
我们看所有的动物界里面，只有人有拜神的需要。
我们看到各种的动物里面，只有人是有拜神的习惯。
有人说人穷极呼天，痛极会呼娘。
有人说人痛极呼穷极呼天，痛极呼娘。
但是没有任何的牲畜遇到困难，他会自己来找教会啊。
但没有一种牲畜，他遇到困难会来找教会。
因为他是牲畜，他没有拜神的需要。
因为他是牲畜，他没有拜神的需要。
但是我们是有灵性的人，我们会寻找这位创造我们人类的真神。
但我们是有灵的人，我们是会寻找这个创造的主。
那这个灵性的需要，这是摆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里面的。
这个灵性的需要是摆在我们人。
我们在前几天也读过了这一段经文。
我们之前都读过这一段经文。
我们再次来看这一段，请看传道书的第三章。
我们再看这一段，我们请看传道书的第三章。
传道书的第三章，来看第十一节。
传道书的第三章十一节。
传道书三章，来看第十一节。
传道书三章十一节，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也就是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就把一种旨意放在人的内心深处里面。
也都是说，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就已经将一个旨意放在世人的心里面。
这也是人生存的一个最大的意义，是最大的价值。
这个也都是人生存的意义，也是最大的价值。
那把什么心意呢？就是把永生的概念放在人的心上。
是什么心意呢？就是永生的概念放在人的心上。
所以今天人活在这个世上，不是死了就死了，人还有永生的概念。
所以人在世上不是死了就死了，人还有永生的概念。
永生又叫做永远，
永生也都叫做永远。
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掌握在这个永远的神那里去。
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掌握在永生的神那里。
这就是人内中的那种宗教的一种需要。
这个就是人在人里面的宗教的需要。
我们在前几天也提到，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理论，是马斯洛提出的人类的五大需求。
我们前几天都提过一个心理学的理论，是由马斯洛提出的，
分别是人有生理方面的需要，
就是人有生理方面的需要；
人有安全的需要，
人有安全的需要；
人有爱跟归属的需要，
人有爱同归属的需要；
人有被尊重，人有人权的需要，
人有被尊重有人权的需要。
他后面用三角形顶端提到，人有更大的需求，叫做自我实现，达到了一个极致了。
到到金字塔的顶端就是人有自我实现的需要。
但是人一辈子追求这些，人真的就满足了吗？
但人一世追求这些，是不是就真正满足呢？
我们在前几天也提到，这个海明威他是过去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家。
我们都提过，海明威是过去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
他的小说也得到崇高的诺贝尔的文学奖项，
他的小说都得到崇高的诺贝尔文学奖。
但是我们知道最后他是用自杀自尽来结束他的生命。
但我们知道最后他是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不是达到自我实现了吗？
他不是已经达到自我实现吗？
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他生命感到最孤单最寂寞也是最危险的时刻呢？
为什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是达到了生命最孤独也都是最无助的时刻？
所以可见这些并不是人内在当中最重要的，能够满足人内心中的。
可见这些并不是最重要最能够满足人内心的东
西。有人提出来，在整个自我实现需要里面，还有一个宗教方面的需要。
有人提出，在这个自我实现里面还有一个宗教的需要。
因为宗教的目的是引导人知道人将来生命结束要回到哪里去的问题。
因为宗教回答了人死了之后要回到哪里的问题。
你这个问题不解决，你在得到了世界一切的享受，你还是虚空的。
你满足不到这个，你得到世上的一切，你都是不会满足的。
因为生命断绝的那一刻，你什么也带不走。
因为生命终结的那一刻，你什么都带不走。
我们本会有一位陈弟兄，
本会有一位陈弟兄，
他过去是一个无神论者。
他过去是一个无神论者。
他非常轻看这些拜神的人，
很轻看拜神的人。
他的家族有很多复杂的宗教不同的一个领域。
他的家族有一个很多复杂的宗教的领域。
觉得他们都是透过宗教来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利益。
觉得他们都是透过宗教想得到想得到的利益。
所以他从小对神的概念他是完全否定的。
所以他从小对神的观念是非常否定的。
但是他却跟我们的姐妹结婚。
但他却跟我们的姐妹结婚。
我们可想而知，我们的姐妹嫁给他的时候，他的信仰是受到了极大的逼迫。
可想而知，我们的姐妹嫁给他的时候，他信仰 是受到很大的逼迫。
那这个陈弟兄之后为什么要接触教会呢？
为什么这个陈弟兄最后又接触到教会呢？
我想这也是神的怜悯。
我想这个都是神的怜悯。
因为这个太太不断地为他的先生来祷告。
因为这位太太不断地为他先生祷告。
那这个陈先生他开始来接触信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在哪里？
这位陈先生他一开始来接触信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有一次他坐飞机
有一次他坐飞机。
可是那时候飞机这个天气的气候状况不是很好。
但是在飞机上面天气的气候不是很好。
坐飞机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个极大的乱流。
在飞机里面他遇到极大的乱流。
他虽然看起来个子高高的，好像什么也不怕。
他看上来好像很高的什么都不怕的。
可是遇到了在空中遇到乱流，他真的开始慌了。
但是在空中遇到乱流，他真的开始惊慌了。
他就发现在当下他是很恐慌的。
他就发现在那一刻他是很恐慌的。
他突然之间觉得他的生命好像没有一个安全，他不能够掌握自己的生命。
他突然觉得他没有安全，他掌握不到自己的生命。
如果今天我们开车遇到状况，还是遇到地震，我们靠路边停就可以了。
如果今天在路上面揸车遇到地震，我们在路边停低就得了。
可是你搭飞机遇到乱流，而且这么重要很大的乱流，
但搭飞机如果你遇到乱流，仲要好大嘅乱流。
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如果坠机了怎么办？
第一个谂法，如果坠机咁点算呢？
在当下都看到四周的人对这个苦难有不同的反应。
佢见到周围嘅人对呢个苦难有唔同嘅反应。
有些人开始拿佛珠开始在啊，不知道啊，在求他们的神啊。
有啲人揸住佛珠开始喺度求佢哋嘅神。
那天主教就用他的方式来求告他们的神。
天主教就用佢哋嘅方式去求告佢哋嘅神。
基督徒用祷告来求告耶稣基督。
基督徒用祷告来求告耶稣基督。
他当下突然有一个信念啊。
佢突然间有一个信念。
我平常是无神论，我什么也不信啊。
我系无神论嘅，我乜嘢都唔信。
我只相信自己。
我只系相信自己。
可是我遇到这个事情，我相信自己有什么用啊？
但系我遇到呢件事，我相信自己有咩用呢？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宗教信仰的信念。
每一个人都有佢嘅宗教信仰嘅信念。
遇到这个急难的时候，他知道他要信靠谁。
遇到急难嘅时候，佢知道要信靠边个。
甚至是说，如果真的坠机，他也知道死后要去哪里啊。
甚至坠机的话，他都知道他死了之后要去哪。
在坐飞机的当下遇到乱流，他心里面真的造成极大的恐慌了。
在坐飞机的时候遇到乱流，他真的遇到极大的恐慌。
我坚持的无神论到底能够救我什么？
我坚持的无神论究竟可以救到我什么？
我为什么强调无神论？我遇到这个事情那又怎么样呢？
我为什么强调无神论？我遇到这件事我又可以怎样呢？
如果真的坠机了，我到底时候我要去哪里啊？
如果我坠机了，我死了之后我要去哪里呢？
哇，当然那时候还是平安的降落了。
当然最后他都是平安的降落。
可是这个阴影一直在他脑海里面。
但这个阴影一直在他脑海里面。
如果今天生命离开之后必须有一个归处。
如果今天生命离开之后必须有一个归宿。
那到底谁能够告诉我，我死了我要回到哪里去？
到底哪个可以告诉我，我死了之后要去哪里呢？
如果今天人是需要宗教，在这么多宗教里面，我要找到哪一个宗教才是真的呢？
如果人是需要宗教，在这么多的宗教里面，我怎么知道哪一个宗教是真的呢？
他灵机一动，突然想到他的太太的信仰。
他灵机一动，突然想起他太太的信仰。
我这个太太也很奇怪呢。
我这位太太都很奇怪。
我常常逼迫他不要去聚会，他就是要去聚会。
我常常逼迫他不要去聚会，他就是都要去聚会。
这个教会到底有什么好的？
这个教会到底有什么好呢？
莫非他拜的真的是真神呢？
难道他拜的是真是真神？
有一次他的太太偷偷的来到教会聚会。
有一次他太太偷偷地来到教会。
先生就想说，我今天不要识破他。
先生就想着，我今天不要识破他。
先生就跟踪他来到教会来。
他就跟踪他来到教会。
太太在聚会，他在门口外面。
太太在聚会，他就在门口外面。
他整个平头看起来不是善类的样子。
他的样子看起来并不是好似。
他在教会门口不断的抽烟，在等太太开始这个聚完会了。
他在教会不断地吃烟，在等他。
当然底下接待组一看，哇，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啊？
接待组 的人见到就说，这个都是什么人？
后来太太聚完会之后才知道，哎呀，老公你怎么来了？
太太聚会之后就，老公你怎么来了？
太太本来很紧张，怎么被你发现了？
太太本来很紧张，为什么被你发现的？
这个他的先生没有说什么。
他先生没说什么。
先生跟他讲一句话。
先生跟他讲一句话。
以后你要去聚会，你记得要找我哈。
以后你要去聚会，你记得要找埋我。
以后我跟你去聚会，
我要跟你去聚会。
这个太太觉得莫名其妙啊。
这个太太觉得莫名其妙。
你是不是要对我们的传道不利啊？
你咪想对我嘅哋嘅传道不利、啊？
这个太太有点戒心啦、
这个太太有啲戒心。
那时候刚好传道人在那一周有在教会。
这个星期咁啱传道亦都系教会。
后来太太也看他很诚恳，想要来认识这份信仰。
太太见他很诚恳，想要认识这份信仰。
那后来他就问了很多有关于他不能够明白的道理。
他就问了很多关于他不能够明白的道理。
他觉得我要问到传道人，可是传道很轻松的用圣经就把他的问题都给回答了。
他想着难道传道，但是传道用 很轻松的用圣经的道理就
那非常奇妙的，他开始来慕道了。
很奇妙的，他就开始来慕道了。
后来鼓励他能够来求圣灵。
后来鼓励他要来求圣灵。
那非常感谢主，他得到了宝贵的圣灵。
非常感谢主，他得到宝贵的圣灵。
他突然明白了，他就接受了这个救恩。
他突然明白，他就接受了这个救恩。
所以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内心之中，总会遇到这么一次是我们心中必须有一个解答的问题。
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总有一个时候是遇到必须要解答的问题。
就像这个陈弟兄，因为他遇到了乱流，挑起他内中对永生的需要。
就好像这位陈弟兄这样，他 在乱流当中他想到他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有人说生命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
譬如生命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
我们一个慕道朋友他罹患了癌症。
我们有一位慕道朋友他患上了癌症。
他对他未来的生命感到极大的恐慌。
他对他未来的生命感到极大的恐慌。
很奇妙的有一天他去看这个中医啊。
好奇妙一天他去看中医。
那后来他前面排队的是我们一个教会的姐妹。
在他前面排队的是我们教会的姐妹。
一看见他真的是脸就写着说没有希望三个字了。
一见到他就见到面上写着没有希望三个字。
那前面就很主动的跟他寒暄。
这位姐妹就很主动的去跟他聊天。
就了解说哎，请问啊，这个女士你有什么疾病吗？
就了解这位女士你到底有什么疾病呢？
突然陌生人问他一些问题，哎，他觉得这个人好像很关心我。
突然问一些问题就令他觉得好像很关心我。
他就把他的病况以及他的情绪告诉这个姐妹。
他就将他的病况和他的情绪告诉这位姐妹知。
这个姐妹二话不说就跟她来做见证了。
这位姐妹二话不说就向她做见证。
她就写了我们真耶稣教会，你要去真耶稣教会来慕道。
她说我们是真耶稣教会，你要来真耶稣教会来慕道。
写了我们教会的祷告方式，要这么祷告。
就写低教会的祷告方式，教会要这样祷告。
她回到家之后，
她回到家之后，
后来她就想说，我是不是也真的需要一个依靠呢？
后来她就想，我是不是都真的需要一个依靠呢？
他就看着附近离他比较近的教会，他就去教会聚会了。
他就看下哪个教会比较近就去教会聚会了。
非常奇妙，他踏到教会听到教会的诗歌。
非常奇妙，他来到教会听到教会的诗歌。
他有莫名的感动，他不断的流下眼泪。
他有莫名的感动，他不断的流下眼泪。
他里面的内心告诉他，你找到了。
他入面的内心告诉他，你找到了。
他觉得他回家了。
他觉得他回了家。
后来传道就鼓励我们待会要祷告。
后来传道就鼓励他，我们稍后要祷告。
于是在那时候的祷告，他受了圣灵。
就在那个祷告里面，他受了圣灵。
并且祷告他看到了异象了。
并且在祷告里面，他看到异象。
他看到自己像一个流浪的孩子一样。
他见到自己好像流浪的小朋友一样。
他看到主耶稣来到他的身边。
他见到主耶稣来到他的身边。
他就抱着主耶稣的腿说，主耶稣你不要再离开我了。
他就抱着主耶稣的腿就说，主耶稣
你不要再过着流浪的生活了。
我不要再过着流浪的生活。
他觉得回到家回到教会好像回到家一样。
他觉得回到教会就好像回到家。
他来到教会好像找到了爸爸一样。
他来到教会好像找到爸爸一样。
非常感谢主。
非常感谢主。
因为这样他后来来接受这个福音。
因为这样他后来就接受这个福音。
所以主耶稣他是生命。
所以主耶稣他是生命。
圣经说他就是我们生命的光。
圣经说主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光。
他能够引导我们能够活出生命那个真正的价值。
他能够引导我们活出生命的真正的价值。
请看约翰福音，我们来看第一章。
请看约翰福音第一章。
我们请看第四节。
我们看第四节。
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来看第四节。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我们的神他就是赏赐生命的神。
所以我们的神就是赏赐生命的神。
这边提到说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
圣经提到生命在他里面，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
也就是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
也都是在我们接受耶稣作为我们生命的救主。
耶稣就是生命的光，他会光照我们里面的黑暗。
耶稣就是生命的光，他会光照我们里面的黑暗。
我们继续来看第五节。
我们继续看第五节。
光照在黑暗，黑暗却不接受光。那这个赫伊本比较没有翻出原文的意思。
这个和合本并没有翻得出原文的意思。
原文的意思是这么说的。
原文的意思是这么说。
当光照在黑暗里的时候。
当光照在黑暗的时候。
从此黑暗却没有办法胜过光。
黑暗却没有办法胜过光。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是怎样解释呢？
比方说我们待会聚完会之后，我们关这个灯了。
譬如我们聚会之后我们熄灯。
那到了黑暗的时候，整个会堂它是暗的。
到黑暗的时候，整个会堂都是黑
的。可是我们当来聚会的时候，把灯一开。
但当聚会的时候，我们将灯打开。
这个地方就有光，这个黑暗它就消失了。
这个地方就有光，这个黑暗就消失。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生命接受了主的生命，这个亮光来照射里面的黑暗。
也都是我们接受了主的生命，主的光来照射我们里面的黑暗。
我们里面的生命就会被光照，我们就不在黑暗里面了。
我们的里面的生命就不在黑暗，是被光照在里面。
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来看第十二节。
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十二节。
约翰福音八章来看十二节。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
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好，耶稣说他是世界上的光。
耶稣话佢系世界上嘅光。
跟从他的不在黑暗里面行走啊，
跟从他的不在黑暗里面行走，
他要得着生命的光，
他要得着生命的光。
很多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还没有信主之前，
很多弟兄姐妹在未信主之前，
常常被这种赌博，被这种坏习惯淫乱给捆绑了，
现在被赌博坏习惯淫乱所捆绑，
哎，好像很自由享受最终之乐，但在最终被捆绑了，
好像很自由享受最终之乐，但是被罪所捆绑。
那有些弟兄姐妹还没有信主之前非常的害怕这些鬼怪，
有些弟兄姐妹在信主之前很害怕鬼怪，
而且很害怕很多有关于疾病甚至害怕死亡的问题，
而且很害怕疾病或者是死亡的问题。
信主之后，哎，里面的光被照亮了，
信主之后里面的光被照耀了，
生命有盼望了，
生命有盼望了，
他不再有恐惧了，
他不再有恐惧了。
有人信主很忧郁很痛苦很沮丧，
有人信主之前很忧郁很恐惧很沮丧，
信主之后就走在光中了，
信主之后就走在光之中了。
所以我们前几天说什么叫做信仰，
前几天讲到什么是信仰，
信仰是一个归向的过程，
信仰是一个归向的过程，
从黑暗归向光明，
从黑暗归向光明，
从撒旦的权下来归向神，
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
在台湾中部有一间胡伟教会，
在台湾中部有一间胡伟教会，
我们有一位曾弟兄，
我们有一位曾弟兄，
这个曾弟兄从小的家境非常的清寒，
这个曾弟兄他从小家境非常的清寒，
他的父母亲是靠那个捡这些回收了哈，还是这个很辛苦的生活了哈。
他的父母是做回收的，是过非常的清苦的生活，
所以从小其实他的生命在同学之间就是常常被歧视的，
所以从小他在同学之间就是被歧视的。
他又不爱念书，后来他觉得人生好像很暗淡，好像没有希望一样，
他又不喜欢读书，后来他觉得生命好像很暗淡很没希望。
学校毕业他也不知道找什么工作，
学校毕业之后都不知道找什么工作，
他就开始过着流浪的生活，
他就开始过着流浪的生活，
他又不喜欢这个家，于是他拎着他的行李箱就自我放逐了，
他又不喜欢这个家，他就拎起行李箱就开始自我放逐。
他试着解脱过去觉得这个清寒家庭带给他的一种歧视，
他过去觉得这个清寒的家庭令他带来歧视，
于是他每天就像流浪汉一样，哎，走到哪里就睡到哪里，
所以他每天就好像流浪汉一样去到哪里就睡哪里。
他曾经很挣扎，他是不是要去找神，
他曾经很挣扎到底是不是要去找神，
于是他看了杂志，把一尊神像把它剪贴之后摆在他睡觉的地方，
所以他找了一本杂志将里面一个神像就剪出来贴
在他睡觉的地方，每天诚恳去拜他，
每天很诚恳地去拜他，
哎，好像也没有改变什么事情，
好像都没有改变到什么事情。
有一次垂头丧气，他说我还是回家好了，
有一次他垂头丧气说我都是回家了，
也在坐火车的过程，
在坐火车的过程，
真的神非常的爱他，
神非常之爱他。
他在坐火车旁边坐的是一个非常魁梧的先生，其实就是我们教会的传道人，
他火车坐在旁边就是一位非常魁梧的先生，就是我们教会的
这个传道，就是严人生传道，他很会布道，
这个传道就是严人生传道，他非常懂得布道。
后来传道看见他，哎，怎么这么落魄的人啊，
传道看看他就说为什么有这么落魄的人呢，
于是跟他传福音，
就向他传福音，
后来就跟他讲说你相信神吗，
后来就跟他说你相信神吗，
他很冷漠的回答说我不知道，
他的回答是我不知道，
后来他说我是从小就跟着这个家人拜拜的，
我从小就跟着家人拜神，
这个传道很耐心的来去跟他传讲福音，
这个传道很用心的向他传讲福音，
跟他讲解圣经里面的很多的一个神的救恩，
跟他讲解很多圣经里面关于神的救恩，
更吸引他的是讲了很多的见证，神的见证里面让他觉得很不可思议，
亦都同佢讲咗多见证，令佢觉得好不可思议。
哇，他就非常的好奇啦！
佢就非常之好奇。
哇，天底下真的有这么一位神吗？
天底下真系有咁样嘅一位神咩？
于是传道问他：你住在哪里啊？
于是传道问佢：你到底住喺边度？
他讲一讲啊，你们附近有个胡伟教会啊。
佢就话：啊，你住嘅屋企，你屋企附近有一个胡伟。
后来有一次，他就下定决心就走到教会来了。
佢就下定决心，有一日就行到去教会啦。
他很自卑，想到这个教会会不会接纳他？
佢好自卑，就谂呢个教会会唔会接纳佢咧？
非常奇妙，他来到教会啊，哇！弟兄姐妹真的用爱心来接待他，
非常奇妙。佢去到教会，发觉弟兄姊妹真系好啊，好用爱心咁接待佢。
也知道他家非常的清苦，
亦都知道佢屋企非常嘅清苦。
每次礼拜六爱餐结束之后，都会准备一份让他带回去。
每次礼拜六做爱餐嘅时候，都会准备一份俾佢带翻屋企。
这是过去他没有感受的温情啊！
呢个系佢。过去冇感受过嘅温
情，这些人跟我非亲非故，没有任何血缘的关系。
佢哋非亲非故，同我冇完全冇血缘嘅关系。
哇，就好像一家人认识了很久的一家人，
就好似认识咗好耐嘅一家人。
哇，他因为这个爱，让他驱使的他继续来慕道。
因为呢一种爱就驱使佢继续嘅慕道。
感谢主，同样的，他领受了宝贵的圣灵。
感谢主，佢同样领受咗宝贵嘅圣灵。
他就下定决心来接受这个洗礼。
佢就决心去接受呢个洗礼。
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的价值观也改变了。
佢嘅生命改变，佢嘅价值观都改变。
他甚至觉得说，我不应该再过这样的生活。
佢甚至觉得佢唔再。佢唔应该再过咁样嘅生活。
他竟然去补习，他要考那个国家考试啊！
佢就开始补习，要去考国家嘅考试。
既然他考上了，
竟然佢考上啦！
啊，他就在啊公务部门来开始工作，做这个邮差的工作。
佢就喺公共部门做一个做一份工作。
他开始有稳定的家庭，后来也跟教会的姐妹来结婚啦。
佢开始有自己嘅家庭，后来同教会嘅姊妹结婚。
啊，非常的感谢主，
非常嘅感谢主。
啊，后来他也生了孩子，
后来佢都生咗小朋友。
他的女儿也嫁给我们台湾神学院的院长江科昌传道。
佢个女亦都嫁俾我哋。台湾神学院的院长张克昌，
所以他的女儿也在台湾总会来上班，
所以他的女儿也在台湾的总会
上班。我跟他女儿讲说，我常常讲你爸爸的见证，
我跟他说我经常讲你爸爸的见证，
我说看到你我就想到这个见证，
见到你我就想起这个见证。
你看一个人生命过去很颓废的，黑暗的，没有盼望的，
你看一个人过去的生命很颓废，是黑暗的，是没盼望
的。因着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改变了，
因为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改变了。
耶稣他说他是生命，
耶稣说他就是生命，
他是我们将来生命的复活，更是我们将来永远的盼望。
他是我们将来生命的复活，也都是我们永远的盼望。
基督教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宗教信仰的价值，
基督教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价值，
就是有关我们基督徒将来都要复活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基督徒将来都要复活这件事。
请看哥林多前书来看15章，
请看哥林多前书的15章。
基督前书15章我们来看14节，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
我们来看到第十九节。
我哋睇到十九节，
基督前书十五章十四到第十九节。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到十九节。
十四节，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使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使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就在基督里睡的人也是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了。好，那到底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呢？
到底这段经文讲的什么呢？
你要摧毁基督教的信仰非常简单，你就是否定了基督的复活这个事情。
你要摧毁基督的信仰非常简单，你就否认基督的复活。
但在时空之下，只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了，他第三天复活了。
但在这个时空之下，耶稣基督死了，但是他在三日后复活。
那在第十五章里面，他甚至当时他复活向世人显现四十天的时间。
十五章他还提到耶稣在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四十日的事情。
那从这个第十五章的第十六节，那时候还先给五百多个人来亲眼见证耶稣的确复活了。
十五章十六节更加提到有好多人都见证耶稣的复活。
既然耶稣复活，我们信靠他，我们将来生命也能够复活啊！
既然耶稣复活，我们信靠他，我们将来的生命都会复活。
所以十九节说，我们如果信靠耶稣基督，
所以十九节话，如果我们信靠耶稣基督，
却没有复活，只是今生的指望而已。
他没有复活，只有今生的指望。
那我们比众人更可怜
了。那我们就比众人更加可怜。
所以可见基督教的信仰，他告诉我们，耶稣就是生命。
所以我们知道基督的信仰，我们知道耶稣
他更是我们将来的复活，更是我们的盼望，
他更是我们将来的复活和
我记得在我19年前的时候，
在19年前
我那时候在神学院，那时候在实习过程，
当时我在神学院实习，
我就到啊，这个台北的啊，这个基隆的正滨教会了。
我就去到台湾基隆的正滨教会，
也就是我们竹木传道居住的地方，
就是我哋竹木传道居住的地方。
我那时候在实习的时候，刚好遇到一个安息圣日。
当时我撞到一个安息圣日。
安息圣日结束之后，后来负责人说我们要到长庚医院探望一个张妈妈。
安息圣日安息日完了之后，负责人就说我们要去长庚医院去探一位张妈妈。
她是一个癌症末期的病患。她
是一个癌症末期的病人。
我那时候在当下在想，哇，如果去医院啊，如果这个姐妹啊不断的埋怨神埋怨人，要怎么安慰她？
我就想，如果去到这个去到这个姊妹不断的埋怨神埋怨人，那怎样安慰她好呢？
于是我就随着传道带着忐忑的心情来到这个医院。
于是我就带着紧张的心情来到这个医院。
这个时间已经距离19年了。
这件事已经是19年前了。
我印象都非常的深刻。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记得传道人在打开病床的那一刻。
我记得传道人在打开病床的门。
我还没有看到张妈妈，我就听到她的声音。
我还没见到张妈妈，我听到她的声音。
我就听到她对传道这么说。
我听到她跟传道这么说。
传道感谢主啊，感谢主啊。
传道感谢主啊。
我还能够见到传道人来访问我。
我还见到传道人来访问我。
医生跟我讲我活不到三天了。
医生跟我讲话我只可以活多三日。
但到今天已经第五天，我又多活两天了。
但到今天已经第五天，我又活多了两天了。
感谢主，够了够了。
感谢主，够了够了。
我已经活到80岁，已经够了。
我已经活了80岁，已经够了。
我随时已经准备要见主耶稣了。
我随时已经准备好要见主耶稣了。
哇，我当下那个忐忑不安的心情，突然之间我觉得深受感动了。
我那个忐忑不安的心情突然间变成深受感动。
一个进到绝望已经准备离世的人，
一个进入绝望已经准备离世的人，
他对未来的那个指望是如此的明确，
他对未来的指望他是几咁明确。
后来我们在交谈之中，他就讲了一件事情。
后来在交谈之中，他就讲了一件事。
传道，我什么也不怕。
传道，我乜嘢都唔怕。
但是我现在有一件事情我放不下。
但系而家我有一件事我放唔低。
他就指着他的先生，这个张爸爸哈，张伯伯哈，
他就指住他的先生张爸爸。
我的先生还没有信主啊。
我的先生仲未信主。
我的先生是全天下最好的先生啊。
我的先生是全天下最好的先生。
他不信主太可惜了。
他不信主太可惜了。
传道，我能不能麻烦你们啊？
传道，可不可以麻烦你们？
能够好好的传福音给我的先生。
可以好好的传福音给我先生。
他能够有一天也能够来信耶稣。
盼望他一天都能够信耶稣。
我们将来在天国能够一起来相见啊。
我们将来可以在天国一起相见。
哇，这个事情我一直放在心上。
这件事我一直放在心上。
我神学神学院毕业没有多久，到第三年我又到那个教会注目了。
神学院毕业没三年，我又去到那个教会注目了。
后来第一次的访问，我就问访问组，请问那个张伯伯有没有信主啦？
第一次要访问的时候，我就问这个张伯伯有没有来信主。
访问就说感谢主，感谢主，传到信主了，信主了。
访问就感谢主，他来信主了。
我说好，今天我们去他家访问。
好，那我今天就去他家访问。
我看到张伯伯，我非常的感动。
我见到张伯伯，我非常之感动。
在我离开正滨教会的最后一年，他离世了。
在我离开正滨教会的最后一年，
那天我主持那场丧礼。
那天我主持他的丧礼。
我在丧礼当中就把过去张妈妈所说的 这件事情，
我丧礼就讲了过去他跟张妈妈那件事情，
跟张伯伯后来信主的这个事情，
跟张伯伯后来信主的事情。
我说非常的感谢主。
哇，非常的感谢主。
这个张妈妈我想没有任何的遗憾啊。
这个张妈妈我想她已经没有任何的遗憾。
虽然短暂生命都要结束，
虽然短暂的生命都还都尽快结束。
我们深相信他们将来在天国能够重新来相见。
我们深信他们将来在天国都可以再一次相见。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朋友，
我们今天对生命有这样的指望吗？
今天我们对生命有没有这样的指望？
耶稣向我们宣告他就是生命。
耶稣向我们宣告他就是生命。
他更是我们的复活。
他更是我们的复活。
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将来有永生的盼望。
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将来有永生的盼望。
有人说今天人生要如何能够圆满？
有人说今天人生怎样才能够圆满？
如果今天化缘你要怎么化？
如果今天要要画一个圆，你会点？
我们用手画绝对没有办法画得很圆呐、
啊。我哋如果要画圈嘅话，我哋用手系冇办法画得好圆。
如果你够聪明，你会拿圆规来画圆。
如果你够聪明，你会用圆规嚟画圆圈。
圆规之所以会圆，为什么呢？
圆规之所以会圆，点解会咁呢？
因为有一根针定住了。
因为有一支针定住。
你后面的笔要画多圆，它就能够多圆。
后面你嘅笔可以画几圆，佢就能够画几圆。
人生你要圆满很重要，也有这样的原理。
人生你要圆满好重要，就是要有这样的原理。
你必须有一个很清楚的主轴定在那个地方。
你必须有一个很清楚的主轴定在那个地方。
这个 这个主轴就是信仰，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主轴就是信仰，就是耶稣基督。
当你的生命有耶稣基督，有将来的永生的盼望。
当你有生命有耶稣基督，有永生的盼望。
你的生命在遇到任何的事情，你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你生命是圆满的。
你生命遇到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在耶稣基督入面，令你的生命的。
求主能够亲自开启我们的内心。
求主能够亲自开启我们的内心。
能够来接受这个美好的福音信息。
能够接受这个美好的福音的信息。
我们最后一起来唱诗。
我们再一次来唱诗。
380首。
380首。